康泽会员，各位同学同行，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进入康泽空中会议。电话会议中心，基于本次康泽金融行业财税管理系列活动之方向处理三项的银行风险管理与财税实务新要求的电话会议，我们的活动将在五分钟后正式开始，请已经登录同行做好准备，稍作等待，谢谢。嘉宾是不是已经播入了？朱总下午好，您在吗？
我在的。
好的，您稍等一下，Elvin 马上就来了。
Thank you.
我还是小的
银行风险管理财税实务金要求的电话会议。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康导产品部吴真娜，名为电话会议将由我担当主持。感谢电话会议服务商主任全时电话会议公司对本次会议提供的技术支持。本次活动之前呢，我们也对金融行业财税话题做了大量的一些调研，也会持续进行跟这个话题的调研工作。感谢广大配合我们工作的一个财税同行对我们的工作的支持和理解，我们也会做出更好的产品，满足大家的一个需求，为大家搭建一个越来越完善的分享和交流的平台。友情提示一下大家，为了配合我们演讲嘉宾的一个分享，我们上传了本次会议的相关资料，大家可以到康总网上进行下载。下面开始我们今天的会议。在本次活动策划前夕，我们通过与财税银行财税管理者的沟通，了解到最近的一个发展问题。已经受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它的直接飞升，最终在2016年首度正式提出。在此前后，中国研究研监会也同时发布了对外界称为中国版发债评估的评论稿。今年半年之后，中国版发债评估将平稳着陆。今天我们电话会议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德勤会计事务所风险管理咨询合伙人张伟吴松汉先生，以及上海浦发银行洪教授总经理朱洪放先生，两位对发展型专业及国际会计准则都有很深的研究。那今天我们的电话会议将会围绕发债型三下的一个银行风险管理以及财税实务新要求展开，对发债型三和国际会计准则最新变更进行简介与解读，探讨新会计准则联动发债三相关方面，以及发生的国际会计准则的变革对中国银行业的一个影响，相信会给大家的工作带去新的启发。那我们现在请我们的每位嘉宾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然后简单的谈谈各自在其中的银行管理的工作经验。首先我们有请 Elvin 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的，大家好，我英文名字叫 Elvin Ng， 我是从香港来的北京的，然后我来到北京大概已经有快八年了，七年多了。我的中文名字叫吴松汉，然后我在过去的大概七八年吧， 在香港地区以及在国内地区跟银行业以及某一些保险公司吧，最近可能也大家也不去谈扳手了，也谈招分析处了，就是说这个部分。那么我们德勤的话一直都是很专注在这个发展新进的协议以及风险管理相关领域的一些工作。包括是说我们从就是2003年开始就跟银监会去谈这个关于发展新协议的一个实施的内容。也参加了一些就是说包括2005年的一些发展新协议的国际性的一些研讨会，就是银监会主办的。那么我们过去几年的话其实已经跟很多的银行做了相关的项目，包括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光大银行、中信银行、农业银行、还有交通银行、招商银行、进出口银行、平安银行、中信银行刚才说了，还有一些就是小的银行，包括就是说天津农信啊，我们还包括上海的农信啊、重庆啊、成都啊这些城商行，然后我们都做了大量的一些就是说相关的工作，也有多方面的一些工作，包括就是说发展新协议的总体规划、实施的一个债务权管理啊、申请的一个就是说服务啊，还有相关的一些比如说非信用风险的一个模型建模啊、信用风险、信用风险的模型验证啊、流动性风险的一个系统实施啊、各个方面的我们都有做相关的工作，可以说覆盖了所有发展新协议全面的一些实施。所以我也希望是说借鉴我们就是说跟这些国内的同行的一些经验，借基于8.3之下的一些新的要求，跟大家分享一下相关的一些进行吧。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的介绍。那下面我们有请朱总，朱总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下午好。那个很高兴 F Console 能够提供这样一个平台，我们可以有一个互相交流的一个机会。现在无论是巴塞尔协议三还是国际会计准则的这个最新的这个变革，就是 RFS9， 那都是还是就是说在应该说有一部分内容基本上定型，但是还有一些还没有最后定。然后其实对于银行业，尤其是大陆上面的银行，究竟对于这个日常的经营有哪些影响的话呢？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大部分人员可能也各自都是在思考，因为这个因为对于这个大陆上的国内银行来说的话呢，其实总体感觉就是无论是巴塞尔协议三还是国际会计准则执行的话呢，应该都对于前一次的那个版本，某些方面应该可能都还没有完全执行到位，或者是领悟的很深刻。但是呢，现在其实马上又要考虑怎么样面对新的变革。那这正好也是有这么一个机会的话呢，我们大家可以对于实务当中的这个一些考虑可以有一个互相的交流。等一下如果是在这个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随时打断的提问，就是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互动。
好的，非常感谢朱总。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有请我们的演讲嘉宾 Alvin 以及朱总开始他们的经验分享。两位的分享时间总共会持续一小时左右，最后我们会留30分钟的时间给各位财务同行与嘉宾做交流。需要提问的同行到时候可以拨打我们021-6245678-1013与 F Coco 的许小姐联系。我再重复一遍，是021-6245678-1013与 F Coco 的许小姐联系，他会告诉大家参与互动的方法。好，我们首先请 Alvin 时间交给你了。
好的。刚才Rever 也说了，其实我们已经将材料放到这个网站，这个材料可能比较多。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已经有了，但就是如果有的话，我们就可能会大家会看得比较清楚一点。如果没有的话，我就尽量去多讲一点吧，好吧？那么我会今天的分享的话，我会从就几个部分吧来说的。最主要第一个去说就是83的主要改革措施跟实施的安排。那么这个的话，我会比较快的过一下，因为大家可能都不有所了解了。另外去说中国银监会的动态的跟踪跟最新的一个监管的一个要求的一个状况。最后的话，我会讲一讲83对银行业的一个影响。以及银行的会面对的一些挑战，以及它应该采取什么措施。那么这个包括去说一般性的对所有的一些银行的一些影响，以及针对国内的状况，我也有一些看法，会做一些点评，好吧？那么就一部分的话就是83的主要改革措施跟实施安排。那么刚才也讲了，其实这个是去年大概是几月份我们会83的这个稿去定下来，然后在十月的时候，在G20的峰会基本上原则上通过了，大家都会实施相关的一些内容。那么其实国内的状况的话也会有一些变化的，其实大家都去同行的话也会知道，其实银监会一直都是很关注83的实施。他们也是这态度很积极的，比起西方的一些银行更积极。然后他的要求原来提出来的也是非常严苛的，大会在我的一个演示稿里面也会讲到，但是最近的话可能也会有一些变化，我也会跟大家做一些说明。所以说总体上的话，其实83我们都知道是因为金融危机，我们在演化出来一些新的一些需求，在82之上，发在春节之上，新加的一些需求。那么基本上现实的领域包括去说银行的稳健性、流动性的风险管理、市场风险的管理、交易账户的金融风险啊，以及总体上的一个就是说系统风险的一个管理，包括我们讲的系统性重要银行以及经周期性的一个就是说这个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都会在里面提到。然后目的的话还希望是说能够有一套强化的一个风险管理跟监管的一个综合措施。那么就具体的内容的话，其实就主要是六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说加强这个基本的一个框架。那么这个里面的话它主要是将基本的定义框得比较死了这个部分啊。另外第二个就是说框在风险管理的覆盖范围，这个主要是针对市场风险的这个领域来加强的。第三个是引入整体的杠杆比率这个大家都有听过，现在我们看的是说4%的这个比率还是说25%的这个比率。第四个就是说降低这个轻周期性的效应的影响，然后第五个系统性风险，然后是流动性的一个标准。那么这个是一个补充跟完善了。那么第二的话就是说它也对这个标准的实施，他提出了一个全球最低的一个标准的一个要求，就是说他这个标准是大家可以不同的监管当局在各国的监管当局可以去说在这个基础上再加强的。就好像我说的，原来银监会的态度还是比较强的，就是说对这个标准的话的要求他基本上都加了两个百分点都比较高的一个要求。同时他也明确了这个过渡性安排，因为这个实施的话都是有一个过渡性安排到18年的一个实施，这个期间性都是可以说一个最低的一个要求吧。那么银监会在原来的一个想法上也是希望是说比这个最低要求快蛮多的一个时间来实施的。 那我们就说到现在到 PPT 的第七页了，基本上最主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对这个基本框架的一个定义的这个明确。那么在这个82跟83的一个基础之下的话，它有一个有几个重大的改变。一个是说，就是一级基本的话，基本上它是以一个主要看这个普通股的一个成分，那这个我们叫核心的一个一级基本里面来看这个成分。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部分，包括是说小数股东权益这一些，不会基于这个核心基本的普通股的部分呢。还有去说一些创新的一个基本工具的话，过去是可以做一级基本的，现在是不可以了。也同时简化了二级基本的一个标准，简单化了将它，然后取消了三级基本。那么基本上总体来说，对这个基本工具的一些定义的话，很严格了已经。好，那么再往下的话，就是一些具体的一些细节，第8、第9页我就先不说了，可以让大家做一个参考。那么第2个的话，就是说扩大这个风险范围，那么这个主要是从市场风险、交易对手的信用风险方面来看的。那么这个主要有两个部分，一个是说基本分散化的风险暴露。那么这个的话可以说对这个风险权重方面会提高很多的。第一个是说包括一些再分割化的一个风险道路，包括是说我们讲的 CBO 啊这一些，还是说 CBO 啊 CBO 啊这一些风险权重是加强了加大了。另外第二个是说，就是为了也同时减少了挖出出的框架当中对挖出评级的依赖，因为在某些状况之下，可能你内部已经对这个风险是有一个评估，但是因为外部有这个评级，你就将这个评级用起来，那么你总体的一个风险权重会降低很多，就是有一个悬崖效应，就是说如果你用这个外部评级的话，你这个就是说基本的一个要求就会降低非常多，所以就是对这个也就是相关的一些调整。那么第2个重点的话，就是兼商户里面的一些要求，包括是说套利的一些就是说措施，基本上就是说我们讲的 hedging， 就 perfect hedge 的这个部分吧，完美的一个就是说hedging。那么另外的话就是还有压抑的一个挖的一个部分的一个增加，还有对交易对手的一个金融风险的一些调整。那么包括是说提高这个金融机构资产的相关的一些系数，提高了25%。另外还有一些就是说CVA 跟这个EPE 的一些增加的一些要求。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是说在一些衍生工具方面吧，大家都在考虑建立一个中央的交易对手。那么在这个交易对手的一个交易当中的话，权重基本上是零的。所以就是如果你不是中央交易对手的话，你是双边的，那你这个交易的话的风险系数就是会提高。那么就鼓励大家使用这个中央的交易对手来做交易。第3个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杠杆比率了。那么这个大家都可能会知道，是说我们是以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公式，说总暴露除了这个基本来算这个比率。那么这个我就不多说了，那这个我在里面的话，在 PPT 里面也有举了一个例子，好让大家比较清楚知道这个计算的一个内容。第4个是说有几个方面的，一个是说前瞻性的一个拨备，这个包括是说我们说的，如果在一些西班牙语系的国家，包括是西班牙这一些，它已经做了蛮久的一个叫动态拨备的一个 工作，但在我们可能银监会的考虑不一定是一个以通才过备的一个方法来做，现在只是一个从监管的角度有一个指标，2.5%的一个报备率吧。那么另外还有去说我们看的一个基本楼层，就是说我们去留意这个超额基本去缓期这个风险，还有一个反周期的一个超额基本。那么这个的话现在的一个定位还是说流程基本楼层的话还是2.5%，然后反周期的一个超额基本的话是0-2.5%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在全年性报备的这一块的话，可能待会周总也会讲的比较细一些、具体一些，因为我不是会计师啊，可能我就是只能从一个风险管理的角度去谈这个问题。但我们现在其实一直都在会计事务所里面都一直都在留意这个 ISB 的一个新的一个会计准则的一个制定。它跟这个八个清洁的一个可能我们说的一个风险参数的话是有相关性的。大家都是以一个就是说预期损失的一个方法论来做一个估算。所以在这个方面的话其实可以说巴塞尔新协议的一些估计参数的话去跟 IAS 的一些方法论是在一个推崇的一个趋势。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在我们一些在外国的一些我们的同业的人员在德勤的话已经帮一些欧洲国家的一些银行已经做了相关的一些先进的实施，也将相关的一些模型吧，在巴塞里面实施的一些模型第一个模型可以调整到就是不是估计一年的一个违约期，而是估计一个长期的违约的一个概率来使用在这个报备的一个估算里面。所以这个的话其实这个是一个大题目，可能就是一个我们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做的。我们也知道监管当局也是很关注这一块，也会我最近也在跟监管当局银监会在谈说可能需要去做一个培训。我们这一边的话也有相关的人员是比较专注在这一块的，可以有需要的话也可以跟我联系，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一些沟通方法。